David Turner 博士，约翰福音第一节，简介第一部分。Copyright 2024，大卫·特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大家好，我叫大卫·特纳，我们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大急流城神学院学习有关约翰福音的圣经电子学习课程，所以我们很高兴与您分享有关约翰的20多个视频讲座。我们将使用的方法将是多学科的。如果有的话，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而且我不是这些领域中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所以我想本质上尝试与你们分享一些我认为对约翰来说很重要的领域。所以有时我们会只是跟随文本，只是叙述流程，有时我们会处理文本历史背景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其他时候我们会研究文化问题和类似的事情。我们将使用所有这些不同的工具来更好地理解文本，有时我实质可能会进行一些说教并展示文本在今天的应用，至少在我思考它时是这样。因此我们从两场关于约翰介绍的讲座开始。第一个将涉及文学和神学问题，第二个将处理历史和文本问题。因此当我们开始时，我们注意到约翰在过去被视为四福音书之一，而教会早期的四福音书是根据以西结书的四个圣物来看待的，他们改编自启示录第四章中的启示论者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有凯尔斯书中这些精美的插图手稿，其中涉及这些事情，从一本是牛脸一本是人脸的角度来看待四福音书。这就是牛，这就是人类，这将是狮子，最后是鹰。我们对鹰感兴趣，因为这就是他们看待约翰和约翰福音的方式。当我们在密歇根州北部外出时，我喜欢寻找老鹰，这是我几年前在拉丁顿附近看到的一个。因此教会根据以西结书和启示录第四章中的四个生物来看待四福音书，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这些书本身的特征。虽然其中有一些变化，但他们认为约翰福音是鹰，因为他们认为约翰的基督论在世界范围内翱翔，特别是当他们开始阅读序言时，他们以这种方式想到了一种整体美丽的视角。因此当我们开始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约翰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问你，当你拿起约翰福音来读时，你怎样读约翰福音？你怎么看报纸？现在我们没有报纸了，所以也许你们有些人不知道什么是报纸。我们现在有网站，报纸也有网站，但过去我们每天晚上或每天早上都有这些古老的东西称为报纸，其中有不同的部分。有些报纸可能是您获得新闻的头版，然后你会得到关于编辑报纸撰稿人对新闻的看法的社论，然后你就会像漫画一样，然后你就会看到分类广告试图向你推销东西。正如你可能猜到的那样，报纸的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和方法。所以当你阅读头版时，过去你应该认为你看到的是新闻，只是事实。当你阅读社论时，你会发现报纸的所有者试图让你思考事实，漫画显然是能让你发笑的东西。当你阅读分类广告时，你会知道你是否想购买那辆二手车。我向你提出，当你阅读首页时，你可能有一套不同的学习期望。当你阅读分类广告时，因为分类广告试图向你推销一些东西，而首页应该基本上只是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将其与圣经图书馆以及我们拥有的所有不同类型的文献进行比较。在圣经中我们有故事和历史叙述，也许你更喜欢这样想，我们有诗，我们有预言，我们有谚语和智慧名言，我们有信，我们有上帝向不同的人展示他正在做的事情和将来要做的事情的意象。因此当我们整体审视福音书，尤其是约翰福音时，我们会问这本书有何意义，我们如何以尊重叙事书籍试图做的事情的方式来理解他们。所以当谈到福音书时，我们会问这样一个问题，约翰福音是一本历史书还是一本神学书？有点过于简单化了，但我认为这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正如今天许多地方对约翰的看法一样。那么我们是否认为这本书只是一本为我们提供有关耶稣的数据信息的书，或者是一本想要对信息进行旋转的书，以使我们接受一种特定的政治或特定的世界观，是关于耶稣的吗？那么约翰福音是一本历史书还是一本神学书呢？如果你跟我一起追踪，你可能会猜测，我知道他现在要做什么。 他会说这是两者兼而有之。是的，不需要太多就能弄清楚这一点。因此，当我们思考约翰福音的题材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具有历史内容，但也有神学重点。所以问题是，对于约翰来说，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当我们认为约翰福音是四福音书之一时，很多人会说，很明显，约翰福音采取了与弗类福音书不同的方法，因为弗类福音书更多一点。很多人会说，以历史为导向，而且约翰福音更偏向于神学。但我认为，这还有待观察。因此，我将四福音书视为一种体裁，显然它们有点不同，但至少在我看来，它们的相似之处多于差异。当我们继续这里时，我们将更多的讨论这一点。所以，一本关于历史的书，一部历史编年史，只是给我们提供事件，只是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像这样的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向您展示当时发生的事情。像这样的书的压力是调查。它只是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这是一种从事实的角度来看待过去的方式，即它已经发生了。一本神学的书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事件的意义，更多关于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如何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因此，如果你让我稍微用一下调查和解释这两个词，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件事。问题是，当福音书作者审视耶稣生平的事件并将其写下来时，他们主要是只是调查过去，还是为现在解释过去，为他们想要启迪和教导的听众解释过去，帮助了解有关耶稣的信息。我认为我们不得不说，这两项活动都在进行。路加福音的序言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他如何通过大量历史研究和调查实际存在的人来完成他的工作的信息。他称他们为 autopsy 或目击者。我想他谈到了他们如何以书面和口头方式传承传统。因此他试图将他的信息添加到已有的关于耶稣的信息中。显然约翰福音中没有类似的说法。据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作者据说是耶稣的同伴，而不是像路加这样的人。但我认为，当涉及到福音书的题材及其产生方式时，这两种调查和解释的想法在这方面都是有帮助的。所以，福音书不仅仅是告诉我们耶稣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在问一个问题，那又怎样？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耶稣以及他的哪些方面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需要这样做？除了历史和神学方面之外，我们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文学方面。很明显，福音书，即使你只看前三本福音书及对观福音书，他们在某些方面都有很大不同，而且他们在讲述耶稣故事的方式上都有自己的技巧，使它有点不同。所以总的来说，故事是一样的，但在一些单独的福音书中，他们有各自的重点。所以这就涉及到文学创作的问题。对于约翰来说尤其如此，约翰的许多事情与弗类福音书中讲述耶稣故事的方式不太相符。所以在约翰福音中，我认为我们有很多自由，人们已经承认这是一本美丽的书。这是一本在美学上令人愉悦的书，也是一本显然有文学议程的书。约翰在书的结尾告诉我们，他本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耶稣的事情，但他所写的内容仅限于那些引导人们相信从而获得生命的事情。因此他强调了一个特定的议程，引导他选择要发生的事情，并相应地编写他的书。因此，为了试图描述一般的福音书，特别是约翰福音，我们可以使用这种类型的语言，即福音书创造性地告诉我们耶稣生平历史事件的神学意义。他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信息，而且提供能够造就我们并最终转变为基督生命的信息。因此，当我们继续时，我们也许可以用约翰福音第13章中的测试用例来说明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有关福音书约翰的内容。在约翰福音第13章中，在耶稣一生中一个非常令人心酸的时刻，门徒们和他一起吃晚饭，他刚刚给他们洗了脚，并向他们传达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有件事让他深感不安，他们中的一个人会出卖他。您之前可能已经读过这个故事。所以一旦他这么说，彼得就想知道是谁干的，他总是对事情感兴趣，总是大声疾呼。因此他要求心爱的门徒，在我看来是最接近耶稣的约翰，询问他是谁干的。因此耶稣以某种内部人士的方式向他们解释了这一点，他说，我给了他一点食物。因此当耶稣给犹大一份特殊的食物时，犹大在耶稣对他说，你在做什么， 快点坐后就离开了。约翰福音第13章第30节有这段非常有趣的经文，说犹大一拿起饼就出去，天就黑了。那是晚上。所以如果我们认为约翰只是一本历史书，那么我们会说，好吧，约翰在这里给了我们很多关于犹大出卖耶稣的确切时间的具体信息。他是在晚上做的。太阳已经落山了，我们应该认为这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背叛开始方式的精确时间数据。另一方面，如果夜晚有更多的诗意或隐喻意义，我们应该从犹大是一个愚昧的人的意义上来思考它。犹大的内心并未受到福音之光的改变。显然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熟悉了他，但并没有真正被他改变，否则他就不会背叛耶稣。那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基本上是告诉我们犹大何时离开背叛耶稣，还是告诉我们犹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主要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年代顺序，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点道德应用，还是主要是为了告诉我们犹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知道，我们得到了一点年代顺序有关他的信息。那么我们该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呢？在我看来，我们必须根据这本福音书的整体流程和术语使用的整体方式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因此，如果约翰福音中的夜晚、光明、黑暗和光明等术语严格按照时间顺序使用来告诉你现在是一天中的什么时间，那么你也许会说，这只是一个历史陈述，并且它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犹大何时被留下来背叛耶稣的信息。另一方面，如果在约翰福音中我们发现约翰使用这种语言来教导我们其他事情，也许是关于道德的事情，也许是关于神学真理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会开始得到这样的印象，可以肯定的是，犹大出去的时候是晚上，这让我们思考，这有点巧合，不仅历史上他是在晚上出去的，而且对于一个缺乏灵性光照的人来说，这也很适合他做肮脏的事，晚上工作。所以当你思考约翰福音中如何使用光和黑暗时，我们只需开始思考约翰福音第一章，其中谈到主耶稣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他是光，并且他给世界带来了光，光与那里的生活紧密相连。后来在福音书中，约翰福音第八章第12节，你可能知道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很有趣，因为我们在第三章中偶然提到了一个名叫尼哥底姆的人在晚上来到耶稣那里。所以我们在约翰身上看到类似的事情正在发生。我甚至想知道，在第21章中，门徒们去钓鱼时顺便说一句，他们整夜什么也没打着，但当耶稣黎明到来时，他立即帮助他们找到了很多鱼。也许这有点夸张了。也许这严格来说是一个我们不需要强调的历史细节，但在像约翰福音这样的书中，现实世界很多时候都具有象征意义。我个人认为这并没有过分强调。然后我们可以在第一章约翰的第一封信中补充约翰的思想，他在其中谈到基督徒的生活是应该生活在光明中的生活。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走，就像他在光明中一样，我们就与他相交，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生活中存在暗点时，我们需要认罪。即使想到启示录，它与约翰福音书信联系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你也会记得，当启示录21和22章结束正点经文时，它使用的语言非常让人想起启示录的前两章，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其中特别强调光。你会记得启示录21章和22章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是一座不需要灯的城，因为全能的主神和羔羊就是光，甚至不需要太阳和月亮，那里更长。所以在我看来，当我们不仅考虑到约翰福音中光与暗的使用方式，不仅在约翰福音中，而且在书信甚至启示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犹大出去时，这是一个夜晚。我个人认为这句话是事实真实的，历史上真实的，但约翰正在以历史的真实性为基础，教导我们一些关于犹大精神状态的愚昧本质，以及他是多么悲伤的状态，因为我们稍后在约翰福音中了解到。因此我们只能回到像圣奥古斯丁这样的人，以及他在一篇讲道中对约翰的评论。所以我们在这里为我们上了一堂拉丁语小课， Erat autumn nox， 那是晚上，而出去的人也是晚上。这是奥古斯丁引用通俗圣经的内容。 所以这是他的评论，现在是晚上，出去的人就是晚上。因此犹大本人就是这个夜晚的化身和缩影。因此当我们将其视为约翰福音的一个例子时，这是一部基于历史但又具有神学动机的文献，具有大量的文学创造力、卓越性和美感。我们可以同意 L.T. Johnson 所说的，在他对新约全书的介绍中，约翰福音的风格简单，但象征意义却很丰富。我认为这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约翰福音的题材及其意义的信息。因此我们现在继续了解约翰如何向我们讲述耶稣的故事。他这样做的方式与对观福音书一样，重点关注耶稣在加利利和耶路撒冷的公开事工。但约翰在几个方面做到这一点是非常独特的。首先，约翰在第一章第一至十八节中为他的福音书写了序言。他在其中谈到耶稣时，倒将耶稣与摩西联系起来，并将耶稣与施洗约翰联系起来。然后他谈到主耶稣是上帝荣耀的终极解释者，然后他开始在故事中讲述这是如何运作的。因此他在序言中介绍了耶稣是约翰所见证的那一位。而在第一章第十九节中，当叙述开始时，第一部分就是关于约翰的。因此我们从第一章第十九节开始，讲述施洗约翰的事工以及约翰的门徒如何转变为耶稣的追随者。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行了将水变成酒的神迹后，开始前往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有一系列的事件，这些事件一直公开进行，一直到第十二章结束。在这段时间里，耶稣在加利利和耶路撒冷之间来回了几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部分该材料与弗类福音书描述了耶稣一生中的同一时期。然而大部分内容在弗类福音书中根本找不到。然后我们可以称之为耶稣的私人事工，他从他为群众所做的可见神迹转变为他在第十三章至第十七章中向门徒展示上帝荣耀的方式。有时被称为楼上讲道，但楼上的房间一词是来自对观福音书的一个术语，而不是来自约翰本人，所以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应该称其为楼上的房间。另一方面，这被称为告别演讲，这实际上也不起作用，因为耶稣向门徒保证他不会离开，他要回来了。他如何通过圣灵回来有点难以理解。也许我们会在稍后的视频中详细讨论这一点。因此如果我们称之为告别演讲，我们可能会比称之为楼上房间演讲更接近约翰的术语。因此在这份材料中，我们看到耶稣正在为门徒的离开做好准备。他为他们洗脚，向他们说明他们自己服务的本质，并教导他们有关灵性洁净的教训。他告诉他们，虽然他要离开，但安慰者会来，帮助者，倡导者。然而我们想翻译希腊语 Parakletos， 然后圣灵会接续耶稣在他们生命中基本上中断的地方，他会满足他们的需求。当然为了结束这部分讲道，我们有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中耶稣奇妙的祷告，这似乎是构成圣经的这本令人惊奇的书中最令人惊奇的章节之一。因此继第一章至第十二章中耶稣的公开事工和第十三章至第十七章中的私人事工之后，我们看到了受难记。这是约翰回来的地方，他倾向于遵循更多的对观传统，并对那里的许多事件有平行的描述。所以正如你所知道的，耶稣刚刚说他们不应该为世界忧虑，约翰福音16:33，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他如何胜过世界？他通过被捕来征服世界，这似乎是一种奇怪的征服世界的方式。他被捕，受审判，被钉在十字架上，但他却从死里复活。所以复活节显示了耶稣一直在谈论的胜利的本质。在第二十章的复活叙述之后，我们看到了多马没有去见耶稣并怀疑他真的复活了的事件。所以耶稣下次再来遇见多马并说，我在这里，你现在最好相信他。托马斯说，我明白，我明白，我的主，我的上帝。因此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末尾有这样的社论评论，大意是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许多其他神迹，这些神迹没有写在本书中，但写这些是为了让你们相信，并且你们可能以他的名义拥有生命。所以你会认为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一节中幕布落下，这本书就结束了。事实上我认为如果我们正在读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从下一页开始，我们甚至可能会停在第二十章第三十一节的末尾， 并认为我们已经读完了这本书。但我们有这一额外的章节，有些人认为是后来的作者添加的。我对此不太确定，但我们可以称之为尾声。约翰福音第21章的尾声主要告诉我们，当彼得和门徒再次回到加利利打鱼时，耶稣向他们显现，耶稣问彼得三遍是否爱他，这让彼得陷入了困境。每次当彼得确认他爱他时，耶稣都会向他重申，如果你爱我，那么你就会照顾我的人民。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群。因此，彼得在他的事工中基本上被重申为基督的使徒，而他心爱的门徒也加入其中，以获得一点关注。他最后确认他的证人确实是真实的。他本可以写更多，但整个世界本身无法容纳所有应该写的书。因此，约翰福音就是这样以关于彼得的尾声结束的，重申了他的事工。这本书基本上有一个公共部分和一个私人部分，包括序言和结语。从更直观的角度来看，我想我们可以说约翰福音有许多学者所说的荣耀之书，第13章到第17章，紧接着耶稣的公开事工神迹书。因此，序言和尾声将这两本书分开，这两部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使用一个技术术语，从第一章到第12章强调耶稣的迹象，以及第13章到第17章强调耶稣的迹象。基本上显示了他如何向门徒解释和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也许可以补充一点，约翰写这本书的原因在第20章末尾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可以这么说，约翰的钥匙藏在后门。因此，这让我们对约翰写作的原因和方式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他本可以说了很多他选择不说但省略了的事情，因为他想强调他所说的符号。迹象很重要。这些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明耶稣到底是谁。因此，我认为他告诉我们的事情、小插曲、小情节，以及他在第一章到第12章中接触到的人，都是为了说明序言核心的真理。序言的核心是他进入了自己的世界，而自己的人并没有接待他，但是对于那些接受他的人，他赋予了成为上帝儿女的权柄。然后我们开始阅读约翰福音的公共部分，第一章到12章，我们看到耶稣遇到的所有这些不同的人。有些人接待他，有些人不接待他。有些人被授权成为神的孩子，有些则没有。所以，读完这篇文章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在第20章第30节和第31节中读到的内容。约翰给了我们所有这些小插曲，耶稣遇到的所有这些人来说明，并向我们展示他是什么样的，他是什么。意思是，他在第一章第12节中说，凡接待他的，他就授权他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如果我们看看这些重要的事件，这些迹象，并思考耶稣在约翰福音中的重要性，我们会注意到有七个，而且就其力量而言，他们似乎呈上升的方式以及他们的神奇本质。第一个当然是第二章中在加利利的迦拿将水变成酒的事。有趣的是，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一个神迹，而且他以一种相当低调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他并没有真正让任何人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唯一知道他把水变成酒的人，就是那些给他带来大容器水的人。这样做的原因是，正如耶稣在故事开头告诉他的母亲，他的时刻还没有到来。那时他并没有试图在这方面引起人们对自己的关注。下一件被称为神迹的事情是在第四章末尾治愈王室官员的儿子。该事件与第二章中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说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个神迹。
说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个神迹。第三个是在有五个门廊的池子里
治愈瘫痪者，我们将其称为耶路撒冷的
第十大池，它位于圣殿建筑群的北端。
稍后我们将展示这一点。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的话，从变水为酒，到治愈一个王室官员的儿子，到治愈一个不能动弹的瘫子，事情也许在奇迹的规模上变得更加奇迹了。耶稣所做的下一件事，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神迹，是约翰福音第六章中喂饱群众的事，这是所有四福音书中都叙述的耶稣唯一的神迹。因此，治愈群众提醒他们，也是为了提醒他们旷野中的玛拿。耶稣教导说，并不是摩西真正给他们喂了玛拿，而是上帝给了他们玛拿。 耶稣本人就是一种新的、更好的manna。因此，用一个背包里的东西来喂饱数千人的面包和鱼是相当惊人的。下一个被描述为征兆的事件，就是在那之后，在加利利海的水面上行走。弟子们乘船继续前行。耶稣上山躲避人群，当暴风雨奇迹般的平息时，他再次与他们会面，并在那里与他们会面，水面平静，并奇迹般的再次上岸。只有上帝才能控制风暴，因此耶稣在这个奇迹中含蓄地表明自己就是上帝。下一个将是治愈一个天生失明的年轻人，我想，就令人惊奇的事情而言，这将使他更上一层楼。这是一种先天性失明的情况，人永远都看不到东西。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因为它反映了当时的偏见，即他们认为任何生病的人都有罪。耶稣解释说，这个人的生活肯定不是这样的。本章最后用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来讽刺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自己能看见，但实际上拒绝看到耶稣里的光，而年轻人却能够在身体和精神上都看到光明。再一次，当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的终极神迹时，我们会变得越来越神迹，即在第十一章中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拉撒路在约翰关于耶稣凯旋进入和他早期时代的叙述中显得尤为突出。在他最后一次访问耶路撒冷时，因为由于拉撒路的医治，拉撒路的复活，有更多的人跟随耶稣，所以凯旋的进入几乎是耶稣带着拉撒路在他身边的凯旋进入，而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但几乎就是这样，因为他增加了耶稣的受欢迎程度。法利赛人和犹太领袖决定他们也可以杀死拉撒路，这似乎很矛盾，因为耶稣说只要让他从死里复活，他们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杀了他。所以，这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因此，拉撒路的复活是一件大事，这使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中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所以，神迹在约翰福音中是一件大事。约翰福音中另一件非常相似的事情是行为这个词。耶稣的作为在很多方面都与神迹相似，因此约翰使用了这两个术语，并对他们分别做了很多阐述。耶稣经常说，我所做的事不是我自己的事，而是天父交给我去做的事。所以，如果你不喜欢我的工作，那么你就不喜欢我的父亲，因为我不会做任何我父亲没有给我并授权我做的事情。约翰福音中的神迹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因为他们与信心有很大关系，而且约翰福音中的神迹与信心之间有复杂的关系。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第一个神迹，尾卷最后说他行了这个神迹，他彰显了他的荣耀，他的门徒相信了他。然后耶稣去了耶路撒冷，在那里行了神迹。他们没有具体说明他在做什么，但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结尾时，你会看到许多人在耶稣在耶路撒冷时看到他的神迹时就相信了耶稣。唯一的问题是下一节说耶稣不相信他们，他们将自己奉献给他，而他却没有将自己奉献给他们，因为他了解人性，他知道人们是什么样的，他知道人们的内心是什么。所以这让我们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第三章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在夜间来到耶稣那里，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他对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知道你是一位来自上帝的老师，或者你不能做这些标志。所以，我认为尼哥底母是约翰福音第二章末尾所描述的那种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尼哥底母是耶稣的信徒，也许不是我们希望看到他成为信徒的意义上的信徒。但尼哥底母的故事还没有结束，约翰继续前进，我们将在继续前进时看到这一点。所有这些都表明，约翰的神迹和信心是令人不安的。 在第四章中，耶稣很恼怒，因为王室官员除非看到神迹，否则不会相信耶稣。他想要治愈，所以这有点令人恼火。在第六章中，耶稣对那些看到他接受那顿神奇的膳食的人说，你们跟随我不是因为你们看到了神迹，而是因为你们吃了。但当然，他们确实看到了这个征兆，或者他们看到了这个征兆，他们真的相信耶稣，还是他们只是想让耶稣成为他们希望他成为的样子？他们用这个标志来证实他们对耶稣的预先理解，耶稣是一个只会关心他们物质需求的人。毕竟，在第二圣殿犹太教的许多情况下，他们认为弥赛亚就是这样的。弥赛亚将是一个能够让罗马人摆脱困境并带他们回到昔日大卫王国的荣耀的人。但耶稣不是那种弥赛亚。所以他在第六章对他们说，你们跟随我不是因为你们看到了征兆，而是因为你们吃了并且肚子饱了。因此，正如我们之前在第二十章中提到的那样，多马在某种意义上看到了一个神迹后开始相信耶稣。耶稣的复活也许是约翰福音中最终的征兆。耶稣对多马说，因为你看见了，你就信了，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有福了。然后他开始讲述耶稣在门徒面前所行的许多其他神迹，这些神迹没有记载在这本书中。因此，托马斯借助看似征兆的东西看到了东西。耶稣向那些没有看见神迹而相信的人宣布祝福。所以，有那些真正看到并相信的人。有些人在某种意义上看到并相信，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不是真正的信仰。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看到耶稣的任何神迹事迹，却被圣灵带入了信仰。无论如何，当我们学习约翰福音时，我们会反复注意到神迹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我们将有机会再次思考这个问题。因此，当我们完成关于约翰的第一个视频时，我们只想指出一些关于他的好来源。为了研究约翰的神学，我们有一本非常好的新书，作者是安德烈亚斯科斯坦伯格 Andreas Kostenberger， 名为《约翰福音和书信神学》。另一本关于约翰神学和理解的有用书籍是由理查德·鲍克汉姆和卡尔·莫泽编辑的《约翰福音和基督教神学》。穆迪·史密斯 Moody Smith 的《约翰福音神学》对此提出了一个很好且更易读的方法。在约翰福音研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一本书是 J. Lewis Martin 所著。马丁认为，约翰福音是为了解决犹太人因信仰耶稣而被赶出会堂的问题而写的。他暗指约翰福音中少数几个地方出现了这种情况，包括第九章中那个人被赶出会堂的情况。天生失明的人被治愈了。因此，当你思考未来并研究约翰福音及其神学时，请记住这些书和其他书。作为第一堂课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将讨论一些主要的约翰尼主题和思想。当然，约翰在序言中说耶稣是上帝的最终启示者。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一位太初与神同在，在他里面有光，光就是世界的生命。当然，在第十四节中也有一个陈述，在说太初是第一章第一节中的道之后，在第一章第十四节中说，道成了肉身。所以，耶稣不仅是最初的创造者，而且是神的最终启示者。当然，约翰福音第一封信的第一节以及启示录第十九章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关于耶稣这个词。因此，要正确地阅读约翰福音，我们需要将其理解为以耶稣为终极的人，神的启示者。耶稣向我们展示了天父。菲利普请求向我们展示天父，我们就会很高兴，请这样做。耶稣说，如果你看见了我，你就看见了父，第十四章。所以，检查一下。 约翰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他在道德二元论方面谈论极端对立的方式。我称之为伦理二元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本体论二元论或形而上学二元论，而是思想二元论。神当然遭到撒旦的反对。在第八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耶稣说，我行我父的事，你们也行你们父的事。他们抗议说，我们的父亲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不，你的父亲是魔鬼，因为你的生活不像亚伯拉罕那样。你不像亚伯拉罕那样相信我。因此，我们在上帝和撒旦之间存在着非常强烈的二分法。因此，我们在天地和这些地方各自的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二分法。这是我们已经谈到的光明与黑暗的缩影和典型，以及那些通过耶稣顺服神的人在光明中行走的方式。那些拒绝耶稣福音真理的人正在黑暗中行走。我们之前在犹大和他的离开中讨论过这一点。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文本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如果你想跟进的话，我们现在不会更加努力。所以，我们有耶稣来启示神。上帝的这种启示以伦理二元论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也与上帝与以色列打交道的历史中的人们联系在一起。所以，耶稣的先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不是光，但他为光做了见证，尽管后来耶稣称他为暂时闪耀的光。约翰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光。耶稣的原型是摩西，约翰福音第一章中有大量微妙的摩西预表，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个视频中看到。因此，我认为，摩西渴望见到上帝并更亲密地经历上帝，以便他能够领导上帝的子民，特别是在出埃及记第33章和第34章中，这成为约翰福音第一章中发生的事情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背景。在第五章中对人们说，他们说他们相信摩西，但如果他们相信摩西，如果他们相信圣经，他们就会相信耶稣，因为摩西写下了关于耶稣的事。所以，耶稣清楚地说，如果你理解摩西，你就会理解我。如果你不理解我，那么你也无法真正理解摩西。所以，耶稣向他们展示的正是摩西渴望看到的。摩西渴望见到神的面。相反，摩西在出埃及记 33-34 章中接受了上帝的部分启示，但在耶稣里，我们有成熟的活彩色高清电视，如果你愿意的话，上帝的启示，而耶稣正在解释上帝。如果你愿意的话，根据第一章第18节，他是在天父怀里的那一位。非常有趣的词，我认为也许最好的解释是表明耶稣是被天父拥抱的那一位。耶稣在天父的怀抱中。耶稣与神有着最亲密的关系。因此，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表明神是谁，如果你看见了他，你就看见了父，你就有机会明白神的荣耀是什么。最后，约翰福音的另一个重点当然是倡导者、帮助者、安慰者。如果你愿意的话，这取决于你如何翻译 Parakletos 这个词。早在第一章就提到了圣灵，施洗约翰说，有人告诉我，我看见圣灵降临并停留在他身上。约翰说，我认为这很有趣，圣灵降临并停留在他身上，这一位就是神的羔羊。约翰福音第三章末尾告诉我们，他赐下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显然，这节经文有点模棱两可，但显然这是指天父将圣灵无限量的赐给耶稣，也可能是指耶稣将圣灵无限量的赐给他的子民，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神赐予耶稣，天父赐予圣灵儿子以无限的方式与圣灵同在。约翰福音七章37-39节是整个约翰福音中圣灵讨论的另一个关键文本，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我认为他再次谈到耶稣是圣灵的源头。事实上，圣灵是从耶稣的存在流到教会的。约翰福音七章39节还说，圣灵还没有赐下，因为耶稣还没有的荣耀。 当然，这段经文并不是说圣灵的存在，而是说圣灵对人的事工。因此，我们在第14章至第16章中发现这一点得到了进一步的解释。耶稣在第16章中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声明，即我离开对你们来说是有利的。我只是想，耶稣对门徒说，如果我走了，你们会过得更好，这对他们来说一定是多么疯狂。本质上，这就是他所说的。他说，如果我不去，安慰者、辩护人就不会来。这位安慰者不仅会让你更好地理解我一直在教导的内容，而且也会让世界知罪。所以，耶稣说，虽然我要离开，而你现在会成为孤儿，但我不会抛弃你。他说，我只是改变了与你相处的方式。我一直在你们身边。现在我将通过圣灵与你们同在。对你来说，圣灵基本上就像我一样，并且会像我满足你的需要一样满足你的需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圣灵就是耶稣与门徒的持续同在。圣灵的工作本质上是提醒门徒耶稣已经告诉他们的事情，并教导他们来自耶稣的新事物。所以，圣灵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灵是关于耶稣是谁，圣灵是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继续前进。因此，当耶稣离开并计划继续他在第20章第22节中关于圣灵的最后一句话之意时，本质上就是，正如天父差遣了他一样，他也正在差遣他们。当然，他不会这么说，直到他对他们说，接受圣灵。所以，你想知道要按多少？约翰福音并没有直接提到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他只是说约翰被告知他看到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人就是要用圣灵施洗的人。然而，我们知道耶稣被天父的圣灵赋予他的使命。因此，当耶稣为教会的使命做好准备时，他同样也将他的灵赐给教会。我们将有理由在约翰福音第22章中更多地讨论这段经文，以及它如何与新约五旬节的圣经神学联系起来，但我们将在下次再讨论。所以，我们只是试图在这堂课，第一堂课中，简单介绍一下约翰福音的整体题材、文学内容和神学。我认为，在一场讲座中完成这样的事情是疯狂的，试图完成这一切。你可能以前听过这样一句话，约翰福音是一本如此简单的书，小孩子都能理解它，但它却是一本如此复杂的书，学者们从未真正认为他们已经理解了它。有时，这就像在溪流中涉水的孩子与在溪流中溺水的大象等大型动物相比。所以也许您已经从第一个视频中了解到这一点，当我们介绍约翰福音时，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只是介绍一下。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20个左右的视频中简单的介绍它，因为肯定会有很多内容我们无法涵盖且尚未掌握。当我们继续学习约翰福音时，上帝将继续向我们展示更多的事情，这些事情将在未来的日子里为他的荣耀和我们的利益带来益处。所以，谢谢你的第一堂课。我们很享受。我希望你也有。